纵观封建王朝的历史画卷，聆听中国帝王的传奇人生。请听中国历代帝王珍藏版，主编朱学勤，播讲汉乐。气吞宇内，西汉。汉高祖刘邦，众刘使而亡。回到长安后，刘邦的病情突然恶化。这时刘邦已经61岁了，常年征战使他显得苍老不堪，而且讨伐英布时被刘使所中，返回途中也没有好好保养，还跑到沛县去大摆宴席，结果导致旧病复发，到了难以医治的地步。虽然御医已经表示无能为力，但皇后吕雉依然不甘心，到处打探名医。经人介绍，找来一个对金疮颇有研究的医生。他替刘邦诊完脉后说：“这病能治。”吕后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刘邦。不过这夫妻俩平时就不和，互相猜忌，因此刘邦毫不领情，反而破口大骂那个医生。他说：“骗人的江湖郎中，当年我靠三尺宝剑以平民身份得天下，这都是天命，如今我气数已尽了，就算是扁鹊再生也不可能救活我。”他拒绝接受治疗，下令赐50金，令医生离去。吕后没办法，眼看皇帝就要咽气，他只好坐在床边询问后事。吕后问道：“陛下百岁后，萧相国即死，令谁代之呢？”“
曹参可。”“
那曹参后谁能代之？”
王林可，然林少壮，陈平可以助之。陈平智有余，然难以独任。周勃重厚少文，然安刘氏者必勃也，可令为太尉。”
吕后继续追问：“再接下来呢？”
刘邦叹息道：“哎，接下来的事你也不用知道了。”
这番遗言记载于《史记》，它足以证明刘邦的远见和善于用人，而能充分利用人才，则说明刘邦非常了解他们的优缺点。不过一生宠辱轻如的刘邦，临终前却反省了自己的读书无用论。他在给儿子的遗嘱中说：“吾遭乱世，当勤进学，自喜为读书无益，既见作以来，十方醒书，乃使人知作者之意呀。追思昔所行，多不是。尧舜不以天下于子而与他人，此非为不惜天下，但子不忠立耳。人有好牛马尚稀，况天下耶？吾以尔是元子，早有立意，群臣诚称如有四号，无所不能治，而为汝来，唯可任大事也。今定汝为嗣，吾生不学书，但读书问字，尚遂知耳。以此故不大功，然亦足自此解。今世如书犹不如无，汝可勤学习，每上书以自书，勿使人也。 开创了汉朝基业的刘邦，在弥留之际谆谆告诫儿子的并非治国安邦的大略，而是嘱咐其勤奋读书，这在中国封建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。从读书无用到读书安邦，这篇遗嘱可以看作是他的学习体会，也算是一种远见。公元前195年4月25日，刘邦在长安长乐宫逝世，享年62岁。大臣们以其起于微细、拨乱世、反之政、平定天下功最高，因此定谥号为汉太祖，尊号为高皇帝，世称汉高祖，庙号则为高祖，葬于长陵，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教殿乡附近。历史大事年表。汉王刘邦元年，公元前206年，刘邦军至霸上，子婴降秦王，刘邦入咸阳，与秦人约法三章。刘邦至鸿门，即遭项羽杀害。项羽尊怀王为义帝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封刘邦为汉王，汉王拜韩信为大将。汉王二年，公元前205年，项羽杀义帝，汉王东晋，汉王立子婴为太子。汉王三年，公元前204年，韩信背水列阵，大破赵军，韩信招降燕帝，陈平用反间计离间项羽范增关系。汉王四年，公元前203年，楚汉以鸿沟为界议和，项羽东归。汉高祖五年，公元前202年，汉军突袭项羽，围之垓下，项羽四面楚歌，突围至乌江自杀。汉王即皇帝位，是为高祖，都洛阳。汉高祖六年，公元前201年，高祖降楚王韩信为淮阴侯，高祖封诸功臣为侯。汉高祖七年，公元前200年，高祖实行朝议，高祖亲率大军击匈奴，被围白登山七日，用陈平计使得出围，汉高祖迁都长安。汉高祖八年，公元前199年，禁止商人穿丝绸、带兵器、乘车、骑马。汉高祖九年，公元前198年，汉与匈奴和亲，迁齐楚昭、屈、景、淮、田五族及豪杰十余万人至关中。汉高祖十年，公元前197年，赵相国陈豨反，高祖亲率兵平叛。汉高祖十一年，公元前196年，汉军破陈豨，吕后与萧何又杀韩信，高祖杀彭越，淮南王英布反，高祖亲率兵击之。汉高祖十二年，公元前195年，高祖与英布军交战，英布兵败被杀，高祖过故乡沛，作大风歌。高祖卒，公元前256年或 公元前247年，太子嬴即位，是为惠帝。汉惠帝刘盈元年，公元前194年，吕后毒杀高祖爱子赵王如意，囚禁其母戚夫人。汉惠帝刘盈开始建筑长安城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汉惠帝刘盈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